祷告。我们借着祷告来开始咱们今天的圣经学习。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主啊，我们同心来到主你的施恩的宝座前，我们真是需要你随时随地的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我们深深向你承认，我们是何等的有限，何等的软弱。主啊，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按照你经上的话来放下。主啊，我们贪恋世俗的心，常常使我们走迷了路。主啊，你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你既招聚我们，拣选我们，主啊，你就必引领我们，保守我们。主啊，唯有你，是我们坚固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四围的盾牌。今天我们能够在世上得以立稳，我们凭什么呢？主啊，乃是我们在你里面，是凭着你的救恩，凭着你的宝血，凭着你的施恩的宝座，凭着你用你自己的生命给我们开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求你坚固我们众弟兄姊妹的信心。主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诱惑、冲击、表面上看起来亮丽光鲜的现代化的社会的背后，主啊，我们看见了那里边存在的是何等的痛苦、绝望、挣扎，甚至于死亡。主啊，我们在这里呼求你，仰望你，主啊，在你以外，我们没有可依靠的。主啊，当我们专心回头仰望、依靠你的时候，求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在这个时候，特别为着在身体上有疾病、有软弱的肢体，向你献上恳求。主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状况，主啊，我们相信你必在那里掌管。求你安慰这些心灵软弱、肉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主啊，在这里也把我们的年轻人生活上遇见各种挑战的，主啊，我们已经属你，求你保守我们，为你名的缘故，主啊，求你给我们开平坦的路。主啊，我们前面的道路都在你手中，唯愿你自己的一切美好的旨意都能够成就，使我们跟随你的人心中也信心坚定。今天余下的时间，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也借这个时候再一次把你的选民以色列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按你经上的话说，为你自己名的缘故，你继续施恩保守。主啊，直到你所定的大日的来到，我们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
阿门。
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咱们继续来查考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离我们的时间很久远哈，2700多年以前的信息。其实那个时候呢，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是我们刚刚有文字记录的比较准确的我们的历史。然而， 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的历史已经走过了大半，对吧？从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啊，约书亚，然后到巴比伦啊，亚述巴比伦把这个以色列两次啊，一部分一部分的这个吞吃掉，啊，已经走过了大半的时间。那么，在今天信息的时候呢，正是北国的亚述啊正在崛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完全进入这个侵占北国。那么这个时候呢，北国剩下最后两个王啊，这个很快北国最后一个王叫这个何西亚啊，那么他很快就要推翻前面的王啊，这个叫做比加哈、啊、利加利玛利的儿子比加，那么推翻了他以后呢，这个北国就进入到最后的一个一任王的时间啊，就剩了十来年的时间了。现在，南国的情况也不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在南国统治的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王，啊，等会儿我们看看这段历史，是我们知道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时候？我们知道上一次呢，咱们查了，第六章啊，第五章，神为以色列民唱葡萄园的歌。那么这首歌里边呢，是我们感觉到有一个很深的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神自己预备的好土地，神自己栽上去的好栽子，那么最后呢，怎么结出来野葡萄了呢？是吧？这不合常理啊！所以说呢，人的生命啊，最后的结果如何，不完全取决于他受的教育。他生活的环境，他的物质更不取决于他的物质条件，而是取决于他内心的选择。所以，当主耶稣讲到，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的时候，他说，当我们与他连接，他的话就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凡愿意的，主都给我们成就。这里边的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凡愿意的。那么，作为没有自由意志的树，它是没有选择性的，它只有有病了，这个枝子就要剪掉。但是人，那也可以说是他有病了，是吧？当我们里边选择背逆神，选择骄傲。那么应着镜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让神的话透过我们顺利的能够结出果实出来，能够付诸我们的行动的时候，那我们就失去了我们作为一个枝子存在的价值。那么这个时候，离着北国以色列灭亡已经很近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和这个当时叫亚兰啊，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么联手来攻击南国犹大。这是内战啊，加上外来的势力啊，要来攻击。同种同族的南国犹大是吧？那么这个当然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是吧？联合外来的力量来这个对付身边的力量是吧？但是这不一样，因为这是神的子民啊， 是吧？手足相残啊，互相打不过了以后呢，再联合外邦的力量。这时候，南国大卫的后裔君王也不想着怎么样去仰望神，仰望耶和华他们的神，而是求告亚述，把这个王宫、耶和华殿所有他们积攒的金银啊，送给亚述王做礼物，然后呢，让亚述王来攻击北国以色列，然后呢，从而解除自己在军事上被压制的这种状况。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无论是南国，无论是北国，在信仰上都出了严重的问题，然后在军事上呢，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奉神的命出来做见证，出来传福音。那么要指出他们的问题，要带他们回转、悔改、归向神，使他们蒙恩、蒙福、得救。然而，当时的两国，领受的情况相当不乐观。当然，北国以色列从一开国就走错了路，就拜了金牛，拜了偶像，一直到他灭亡。像经上所说的，他们始终没有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他们陷在罪里的那个罪。就是神的子民以色列，本当以创造天地万物，又拣选他们列祖的耶和华上帝来，这个作为他们崇拜信仰的对象。可是呢，他们却把埃及的金牛偶像搬到了自己的国家，从政府到民间大拜偶像。那么，这个神忍耐已经将近200年了，所以神的时间差不多要到了。所以，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所要发生的背景。好，那现在呢，我们进入第七章哈。因为第六章呢是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乌西亚在这里这个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那么乌西亚呢还是一个比较敬畏神的一个王，是吧？但是到了晚年呢，也因为骄傲，是吧？也出现了不太好的状况。然后呢，乌西亚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坦做王。那么圣经里边对于约坦的记录呢不太多，但是整体上来说呢，他还是比较正直、比较这个好的一个王，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亚哈斯，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就相当糟糕了，对吧？所以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然后亚兰王利逊，这个就是咱们说今天的叙利亚亚兰这个地方的王叫利逊然后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北国的以色列王叫比加，对吧？那么他就上来，这个两个人联合起来上来这个攻击耶路撒冷，却不能 攻取。那么，北国啊，当然，耶路撒冷呢，因为它就在这个，北国和南国的国界线很近的地方，对吧？中间就隔了一个，狭窄小区域，就是，当年的这个便雅悯支派的地方，对吧？其实以色列呢，就在便雅悯和犹大的边境线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要来攻取耶路撒冷，啊，是非常方便啊，很快就打过来了。但是呢，两国联合却不能攻取。那么下边就是有人告诉大卫家，也就是犹大王室，说亚兰和以法莲已经这个同盟，啊，已经联手了。那么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这里指的这个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啊，也叫后来的，也就是撒玛利亚，是吧？然后这个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木被风吹动一样，这个，所以这个呢，就是当时的它的背景，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当时的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回到历史书当中，再来温习一下当时所发生的事儿。在列王记下十六章啊，列王记下十六章，那么在这里一开始呢，就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17年，那么比加呢，一共做王做了20年。然后呢，他的北国的最后一个王叫何西雅啊，这个何西雅呢就起来篡了他的位，然后呢，何西雅一共做王9年啊，北国亚述就把他灭了。也就是说，当利玛利的儿子比加17年的时候，这个时间呢，离着北国的灭亡啊，只有。大概12年左右的时间了，那么很快他自己都快完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南国犹大，对吧？就是约坦的儿子亚哈西，这个亚哈斯的登基了。那么亚哈斯年20岁啊，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啊，这也不短啊，这个还做王做了16年。那么我们呢，把这一段经文啊读一遍啊，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就大概了解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
没有声音。牧师没声音啊。
分享屏幕，请
好，
您把
我
屏
分
幕
享
上。
屏幕的时候忘了把这个分享声音打开，我再来一次啊。
人眼中看为正的事，却笑。列王记下第十六章。利玛利的儿子比加17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 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先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浇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镶着的芯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驼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作王。
好，弟兄姊妹，这一章呢，我们就把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啊，它的历史背景呢，跟就记录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边有四个国家啊，我们需要在脑子里边有一点点的印象啊，这四个国家。一个呢当然就是南国犹大，是吧，就是亚哈斯王啊，也就是先知以赛亚工作的地方。那么那里有耶路撒冷，有耶和华的殿，有这个大卫的子孙啊，在那里做王啊。当时呢就是轮到了亚哈斯在那里做王了。那么另外的两个呢，两个啊，就是北国以色列，是吧，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比加在做王的时候。那么比加啊，杀了比加辖啊，篡了他的位，他其实就是一任啊，做王二十年，然后呢下边接续一个他的，就是把他又推翻了他的王权啊，篡了他的位，就和西亚最后一任王就结束了啊。这是比加 是北国以色列倒数第二个王，就是比加。那么，所以这个比加作王17年啊，这个因为他被篡位的时候是20年哈，他还剩下3年，那大概两三年的时间啊。这个，然后呢，这个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啊，年20岁，啊，一共作王做了16年。那么他的行为呢，就是不像他的祖宗啊，大卫那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大卫的一生，并非说他没有错，可是他一生呢，信仰是正确的，是吧？他追求是正确的，这就在神面前啊，神所要的哈，因为亚当的后裔啊，他不可能生下来，他成长的过程里边，没有问题的，是吧？他肯定是有问题的，关键不是他的生活上有问题。而是他追求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啊，他信仰的对象是不是正确的？那么他要追求、要做事，他所依据的那一个准则是不是对的？所以这个啊，就是使我们看到，神算人为义啊，称人为义的那一个背后啊，神看为正的事的那个内容啊，是什么事儿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儿呢？那么显然亚哈斯这个人呢，他没有，这里说他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儿。那么他依据什么呢？是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那么是根据北国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事儿，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啊，世界上各国，是吧？曾经敬畏上帝的那些国家、那些领袖，也不再遵循他们祖先曾经敬畏上帝的时候、信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的那些做法，而是效法那些不信、没有信仰、信仰错误啊这些国家的做法，是吧？然后呢，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去的那些外邦人所行的可憎的事，啊，而且呢，他是拿活人来献祭的，啊，让自己的儿子来经火。那么这个经火不是从火里过去，那是把自己的儿子烧了献祭的。你说这个够虔诚吗？真的是够虔诚。但这不是神所要的，这是献给撒旦魔鬼的，那种做法的。所以，这个亚哈斯登基以后呢，他自己选择，他自己选择这样做。这是南国犹大哦，这是大卫的后裔哦，然后他在这个祭坛上。山岗上，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他很有宗教行为的，可是呢，拜错了对象，当然也就用错了方法。那么，神早在律法书里边，在立位记，在申命记都告诉他的子民，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那么咒诅就会临到你们。那么各种咒诅都会临到，其中一个最严重的咒诅，那就是外邦的入侵，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亚兰王利逊和北国以色列王这个利玛利的儿子啊，这个比加两个联手就上来攻击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那么神说，却不能胜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啊，神还给南国犹大留一口气，因为这里有耶和华的殿，因为这里 有大卫的子孙做王。虽然他们做错事儿，但是呢，还没有到神最后发怒，要灭掉他们的那个时间。其实我们就知道啊，神还给他们留有将近100年的时间，是吧？哦，不止啊，100多年的时间啊，这是公元前700多年啊，他灭亡的时候是586年，是吧？这是还有100多年的时间。那么，当然，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国是更糟糕的国家，是吧？他们上来攻击犹大，犹大还是比他们好很多的。虽然说，这个亚哈斯很糟糕，但是在他之前的这些王啊，无论是这个从这个约沙法啊，然后呢到乌西亚是吧，然后到约坦啊，都还是不错的，是吧？就是到了亚哈斯啊，这个很年轻啊，他就登基，然后呢做的很糟糕的这个选择，是吧？当然他爸爸到了年老的时候呢，也是选择了很糟糕的背叛神的这个道路啊。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想要寻求神，是吧？可是呢，他却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这样做，并且骄傲，并且也是在民中没有失去了他的公义性啊。所以这时候呢，这个亚兰就来攻击这个以拉他啊。以拉他有谁知道以拉他在哪里？有谁知道以拉他在哪里？
是不是佩特拉？
啊，佩特拉，
是不是
不
呢？
是佩特拉，
以东人？哦，
是现在的埃拉特，也就是现在你看以色列地图的时候，那个最南端红海那个角角那个地方的那个城市，叫埃拉，现在叫埃拉特，其实都叫 Elat 啊。这个 Elat，所以圣经翻译成以拉他，现在呢叫埃拉特，对吧？其实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名字，这几千年来都没有改过，对吧？那么我们说亚兰在什么地方呢？亚兰是什么呢？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对吧？亚兰收回以拉他归亚兰。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东北角上的这个亚兰国啊，居然打到了以色列最南端的以拉他啊，那他是从哪条路过去打的呢？这里说将犹大人啊从以拉他赶出去了，那么亚兰人啊。这个括弧里边啊，说或作以东人，啊，亚兰人和以东人，这怎么能成为一种人呢？是吧？其实啊，亚兰人后来的亚兰人大部分也是亚伯拉罕的兄弟，他们在那个就是当时神呼召他们一家人。对吧？特别是他的父亲啊，带着孩子就来到亚兰这个地方。那么亚兰呢，也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弟弟啊，或者不知道他这个到底可能是他的弟弟吧啊的名字来命名的一个地方。那么逐渐的那个地方越来越大啊，最后呢，就向以色列发展成了。一个民族渐渐成了一个国家，那么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啊这个地方。那么以东也是跟他们是近亲吧？啊，这个是以色列的孪生兄弟以扫的后裔嘛，是吧？所以他们都是以色列的敌人， 这里非常有可能，因为以东地呢就离着以拉他很近的，是吧？我们从佩特拉稍微往南走啊，就来那佩特拉就是以东人的地方了啊。这个过去这个在这个以拉他的对面啊，就是现在在约旦和以拉他埃拉特相对的那个地方，叫阿卡巴。啊，所以呢，这两个地方挨得很近啊。阿喀巴原来就是以东人的地方，对吧？这个从这里，要走过去呢，就是往埃及走的沿海的这条路。所以，也有可能啊，是以拉人，这个亚兰人和以东人联手，啊，就这个攻击埃拉特以拉他啊，然后就住在那里。括弧里边加了一个注脚啊，这不是括弧了，这是圣经里边给的注脚，是直到今日，也就是说，直到写列王记的时候，他们还是把犹大最南端的这个入海口啊给占领了，对吧？所以现在以色列啊，这个狭长往南端直深入到红海的头这个地方，都要归以色列。那以拉他。也就是今天的埃拉特，为什么特别重要的地理环境呢？因为以色列向东边啊，出海口，红海的出海口啊，就在这个地方。如果失去了这个地方，以色列就只有面对地中海了，啊，它就没有向南的出海口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对于以色列的军事、经济都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呢。亚兰人啊，就从东北边啊，大概跑了400公里的距离，跑到最南端啊，来占领了以色列的，把这个以色列出海口给卡住了。那么，早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啊，就在这个地方建造船只啊，然后呢，想要这个从东方啊往这里运香料和黄金，所以他地中海。啊，有这个，主要就是特拉维夫啊，当年的这个雅法，那么就是往地中海的出海口啊。后来呢，这个该萨利亚啊，是罗马人在这里建立的出海口。那么这些呢，都是以色列非常重要的城市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就是亚兰王啊，已经把以色列呢，把南国犹大啊，形成了包围之势了。啊，一个是可以从北边往南打啊，那么以东联手呢，如果从南边往北打，那么以色列这个犹大啊，就在中间就形成合围之势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亚哈斯就感到了，危机了，啊，就像刚才咱们读到的经文啊，就说他们的心都在跳动啊，好像这个树林被风吹动啊，心里边就开始蹦蹦跳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就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然后就往更北的方向去了，啊，也就是今天。叙利亚的北部，啊，这个当年呢，前些年啊，在那里兴起了一个非常邪恶的势力，这个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大家简称它是 ISIS，就是伊拉克叙利亚，啊，第一个 I 叫伊拉克，第一个 S 就是叙利亚，对吧？然后第二个 I 就是伊斯兰。啊，最后一个 S 就是国家 state 啊，那么当时他们打了一个城市啊，想把那个地方呢作为 ISIS 的首都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叫莫苏尔。其实莫苏尔呢，就是当年的亚述帝国的首都，那么最当时啊，现在还有这个考古啊，就是尼尼微啊， 这个考古啊，它这个其实就在这个今天的莫索尔的市中心啊，有一块地，就是当年的这个尼尼微的所在地。所以以色列呢，犹大王从耶路撒冷啊差使者跑到尼尼微去，对吧？找到亚述王，然后他叫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提格比萨利啊，什么玩意儿，咱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了啊。然后就是你看他说的话啊，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弟兄姊妹惨不惨？啊？作为神的选民，作为以色列首都，分裂了以后呢，犹大的首都大卫的后裔，在神子民当中做王的人，他应该是神的谁的仆人啊？
神的仆人
神
嘛，
的仆人，
嗯，
他应该是神的仆人啊，应该是神的儿子，对吧？可是现在呢？因着他的不信，因着他的拜偶像，所以他悲惨到一个地步，自贱，对吧？下贱，贱货，对吧？贱的一个地步，能够去讨好一个非常邪恶的外邦君王，拜偶像的外邦君王，啊，你可以想象吗？这个时候，如果川普跑到这个沙特去见沙特王子，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对吧？你有钱，你帮帮我，我现在打仗没钱了。”你想这个可不可笑？啊，当时的以色列王，啊，耶路撒冷的犹大的后裔，就已经可笑到了这种地步。啊，这个跑到外邦人那里去。然后到外邦的王面前，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是吧？”现在呢，他把问题提出来了：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来攻击我，对吧？然后这个求你来干嘛？来救我啊！求你来救我，是吧？咱们就说，假如今天啊，美国啊，这个川普。是吧？跑到沙特是吧？求你救我，因为呢，这个普京来攻击我了，我打不过他了，是吧？普京和东方大国联合手攻击我啊，我没招了，请你来攻击他们啊！我美国有的是钱，我把钱给你啊，你来帮我，你说这事可不可笑？是吧？当然，这是咱们举个例子了，是吧？让大家能够更直观的去。想象一下啊，就是这件事情有多么刺激，是吧？你想想，神的子民啊，神的这个子民的王啊，能够做这样的事儿，你说可不可笑，对吧？怎么就沦落到了这种地步呢？对吧？然后求你救我，脱离他们的手。这个大家想一想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难道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不能拯救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吗？怎么搞的？这个神的子民的最高领袖，却要跑到一个外邦的君王面前去自贱自虐，自称自己是仆人，是儿子。是吧？然后求那个势力来救自己。你说这不是，这多么讽刺，多么可笑、可悲、可叹，是吧？你想想那个图画，如果我们是创造天地耶和华的上帝，耶和华上帝，我们的心中会什么感受啊？我们的孩子，是吧？我们的。子民，我们难道没有大能的手来帮他吗？他何竟落到去寻求耶和华的敌人来帮助他呢？这不是可笑的事儿吗？是吧？ 然后亚哈斯就将耶和华殿里、王宫里，下边说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了亚述王为礼物。自荐啊，其实他们好好信、好好寻求，像大卫，是吧？他需要在神面前送这么多礼物吗？神还需要他这样的破费才帮他吗？然而，人就是蠢到这种地步，宁可花钱去找那个不能帮他的，他也要这样做。有时候想不明白，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这样？是吧？你说亚哈斯到底他犯了什么神经病才会做这种事儿？今天很多西方国家，包括我们澳大利亚，我们的领袖大概比这个还蠢，对吧？现在像英国的这些曾经啊，英王曾经是英国圣公会的头啊，现在还是啊，是吧？但是你看看他们现在都蠢到了什么地步，简直不可想象。这个比当年的亚哈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会儿还好啊，亚述王呢就应允他了，上去攻取大马士革，杀了利逊啊，把这个大马士革给占，是吧？杀了啊，就像现在北国以色列啊，不是啊，北国的叙利亚是吧？这个现在又来了一个什么什么那个大个子黑胡子的那个家伙啊，把曾经的这个叙利亚的总统给推翻了啊！据说，那个总统呢就跑到了俄罗斯去避难去了啊！现在变天了啊！似乎北方啊，在这个叙利亚这边呢，暂时安静了一下，其实根本没解决根本问题。现在来的这个。咱们就不提他名字了啊。这非常有可能是以色列未来更强劲的敌人啊，因为他本身就是敌人，是吧？这个，就像亚述跟以色列跟犹大，他本身他就敌人，信仰上也是敌对的，是吧？这怎么可能他们成为好朋友呢？对吧？表面上看起来，解决了一下燃眉之急。但是可能招致的是更严重的后果，啊，事实就是如此啊。然后亚哈斯王呢，就上大马士革去，啊，亲自去迎他爹去了，啊，这个亚述王，这个提什么什么啊。然后呢，到了大马士革，看见了一座坛，啊，当然是拜偶像的坛，对吧？然后可能这个坛啊建的高大啊好看是吧？然后呢，他就照着图样画了样本，然后就送到了耶路撒冷。这时候耶路撒冷的祭司叫乌利亚，我们知道这个大卫曾经占了他的老婆又杀了他的那个将军也叫乌利亚，这个。乌利亚，乌利亚，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光，啊，耶和华是我的光，哈，这个名字是个很好的名字。那么，亚述王，这个不是亚述王啊，亚哈斯王啊，把这个图画，这个坛的样式啊，送到祭司。啊，这应该是耶和华殿里边的祭司吧？这个乌利亚的手里边了。这个乌利亚很厉害啊，他是立刻行动，就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回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还没有从这个大马士革回来之前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坛就筑起来了。哦，这个工作效率相当高，对吧？然后，这个王啊，也就是亚哈斯， 从大马士革回来以后，看见那个坛，然后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然后又将耶华殿前的铜坛，也就是这个用于献燔祭的这个铜坛这个院子里边这个铜坛，这个从耶华的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面，也就是说，这个新坛呢，也是建在耶和华的殿里面的，对吧？那么估计是建在这个殿的耶和华圣殿的院子的正中央，因为铜坛呢，它是稍微偏东一点点的，对吧？然后他把这个铜坛搬到北面去了，也就是说，大概这个新坛建立的位置呢，就是挨着这个以前的铜坛，建立的正对着耶和华殿的这个门口，然后呢，就把这个铜坛就搬到北边去了，对吧？何等的可悲啊！这个，你看看这个王这个为所欲为在耶和华的殿里面。这个时候呢，神还在宽容忍耐神还在宽容忍耐。然后亚哈斯就吩咐祭司乌利亚，就说了，所有的祭物，这些祭物都要献在新坛上。就是这个供奉大马士革的亚兰人的偶像的坛，这个早晚的燔祭、素祭、王的燔祭、素祭，老百姓国内民的献的这些祭物都要献在这个坛上，对吧？燔祭、平安祭的血都要洒在这个坛上。哼，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原来殿里边耶和华的铜坛，不用来献祭了，只做来询问耶和华。你看这个事有奇不奇怪如果我们看问题咱们今天呢特别喜欢叫做正能量是吧？这个乐观看问题，对吧？那我们可能就选择，哎，你不要去看这个，他献那么多糟糕的祭嘛？你看他还寻求耶和华嘛，是吧？这可以吗？这个问题留给大家然后祭司乌利亚呢，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我觉得这是我今天所读到的经文里边，让我感觉到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侍奉神的人向自己的王低头，自己的王向外邦的王低头。那么你就看到了这里边有一个整个低头的次序，而外邦的王向谁低头向他们的偶像低头。所以你看到这个次序，这一个。一系列的这一个链，所以本来祭司应当向耶和华低头，君王应该向祭司低头，外邦人应该向以色列的王低头，因为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那么耶和华的祭司是以色列里边的祭司，是吧？然后是。与独一创造万物的上帝连接，可是这个连接断了。然后祭司本来是整个这个链在人间的最高的头，可是现在呢，他却变成了孙子，是吧？这个以色列的王认了外邦人的王为爹，是吧？然后呢，这个祭司。在遵着自己的王的命令在做事儿，这整个次序全乱了。然后亚哈斯王继续在耶和华的殿里边为所欲为，这是 何等可怜的光景，然后直到他死的日子，这个西西家接续他作王。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写作的历史背景。弟兄姊妹，假如我们是当年的敬畏上帝的祭司以赛亚，我们的当时心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这个11:15，我们继续回来看以赛亚书。